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飞碟播飞碟早餐，我是台中农民国110年4月16号星期五，礼拜五的时间。万众期待，我不能说万众期待，但是有小众期待的姚顺呢，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就我觉得，海畔有足臭之夫，我们的听众、我们的观众里面来讲呢，就是有一群小众呢，就是高度期待呢，就是看到姚顺这张脸。那不只是
没有脸，
我跟你说，你
没有人要看脸，
你千万不要妄自菲薄。就是比如说有些听众他会在留言板上留话，那他会说呢，他除了开车的时候听完，他一定要再回来到 YouTube 上面呢，再把呢我们的就是说呢影音呢再看一遍
啊、哦，那是你的魅力。
就是就听声音的时候呢，听到就是说呢，听到姚顺在呛主持人的时候那种感觉很过瘾、啊，
一阵酥麻，
但是。那种的酥麻的感觉，他要看画面、
哎、
才能够更能够有那种现场感。
真的吗？
就知道姚顺讲话的那个那个样子，
我
呲牙咧嘴的样子。
我没有呲牙咧嘴啊，我这对你滚，你看滚，没有表情吗？
对，差不多 对，所以他们就要看这个东西，就是
闭嘴。
我觉得也
坐下
错了，
握手。
我就说。我觉得这种疗愈的感觉
是不是？
对，其实，在现代社会来讲呢，就做一个这么没有品质、没有内容的节目，但是它能够有疗愈的效果。
哎，
其实它有过，就很多人都在思考这件事情。我跟你讲，不是开玩笑讲，
一个社会的现象。
对，我跟你讲，不是开玩笑。
我们把层级拉高一点，它算不算一种文化？
一种
次文化？
不是，就是一种潜在的社会需求被满足
啊！滚！
就潜在的社会需求被满，就是那种。
我觉得你真的，我真是佩服你，你知道吗？就是你总是有办法把一个简单的事情，就是讲得很有学问，你知道？我真的是佩服。
对对对对，
社会需求被满足，
对潜在的
潜在社会需求，
就是有需求人自己都不知道这么的需要。
那是一种什么需求？
就是那种
就是
一种软性的语言暴力。他能够在
你对我哪里是软性语言暴力，你根本就是霸凌。我告诉你，如果大家把过去这收集起来啊，呈堂证供，那不得了。我告诉你，我已经忍你很久了。
像如果是那种很明显的语言暴力，当第一个
你这样还不明显，
会惹人家反感。比如说滚。
啊、
哦，这当中就惹人家反感，就 low 了。
啊 ，low 了，好的，我改变。
对，那
我不礼貌的，
对，
麻烦你滚开。
好了，但基本上就是让大家有一个宣泄的窗口，因为很多时候你觉得你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你就很焦躁。
没，其实，
但是听完节目之后你就觉得轻松多了。
我觉得我的贡献度就是把唐江龙的本性那种平常啊1到4。道貌岸然、啊、然后弄好像高高在、对，然后把你弄本性，
礼拜到礼拜四
解放出来，
太严肃了、
哦、不是严肃，就那种讨厌嘛，
就装就
对高高在上，然后这种
装大师，对不对？
对，好为人师，
装
以指气使，
对，
装腔作势，
哦，
对，
对，就是那种的装大师，装先知，
对啊，就是、
好像明明就不是啊。
对啊，所以我就把这个事实呈现出来，大家舒服、哦、然后又是礼拜五周末时间，大家舒坦。
对，就是像我现在帮沈云聪的单元呢想了一个 slogan， 沈云聪哪根葱。哎，就一听就觉得重，你知道吗？
不是，做你的朋友大概也不需要什么敌人了啊、哦！你
不是，因为
不是你这
不是，当我想到这个节目名字，
求求你千万不要帮我想 slogan。
他也喜欢，他觉得就很顺，就有押韵。沈云聪哪根葱？哎，你听着就想听听看，就说，就怎么会有人
好？你
怎么会有人愿意被一个节目扎他大这样？
你完全就是跟上网络时代的这种潮流，就是用这种方法来包装你的节目。
我其实我比网络时代早出现20年。
对对对
对，
所以你也会早先生先死嘛？先死先生，
可能
你就早出早死嘛？
可能这个我倒不意外，就是
你不意外，
我也没什么太大的期待，所以、
啊、真的
所以我坦白讲，我这虽然说我不能要鼓励大家，但是我也不太做养生。 我也不太做
骄傲的嘞，
我也不做
健康
检查。
刚刚节目开始之前还跟我讲，我这个年纪了，牙齿也没有蛀牙。啊，行动也怎么样？然后这个我讲的一副自己是 Superman 的，
不是什么，就是我说，哎，我觉得，
等一下，等一下，
老天待我不薄就够了。
好了，好了，
好
了，好了，好的，好的，
好
好
好。那当然，姚顺来，姚顺，因为这个单元这一小时，其实因为没有什么内容是值得你期待的，所以我们就保持哈拉轻松愉快。那让你知道呢，礼拜五来了，姚顺来了就可以了。那节目的视频，因为这是我7点钟的时段唯一上视频的。
哎呦，真的？
当然，因为七点钟的时段，礼拜到礼拜五的7点钟的时段，
别人都没有，
只有你上视频。
为什么？
我哪怕只有一个人想要看姚顺怎么。用怎么样的嘴脸呛主持人，我都觉得应该要满足他。
这样讲，我还得感谢你喽。
没有错啊，然后你看到这一段的视频上来了之后，你看也知道点阅率也不高，
也不高，不高，不高，不高。但是我觉得这个是
就比沈云松高，
要有公理嘛。
对，就比沈云松高，
社会要有公理，要有正义，就留一席香火，让大家看到唐江龙弄人的样子。好了，开始吧。
对，好，那开始，我讲完了。
好了，这个我今天带来，
对，我在打字，因为一直有人说，比如说像我们节目在直播的时候，只要一开始播的时候，就旁边的留言板就会有人说，当姚顺说好了就开始了啊，那个他们就觉得节目就很无聊了
啊，真的吗？有人这样讲？
对，他们就觉得今天的节目已经告一段落了，
是吧？
对，所以你不要怪我，就我为什么有的时候就是要
滚。
要常常穿插一下，就是要把观众的听众
要
catch 住，对，
要回来
catch 住，对
对，所以我时常要有一些
对
语言上的那个，对
对，要不然的，只要一听到说一听到姚顺，好，我们开始吧，好，那我就开始的时候，大家啊，
坐下，握手。指甲要剪的，
对对对，我指甲，
我认识一个，
我很漂亮的，剪得很短啊。
哪有，我认识一个很好兽医啊，他在拔这个东西的时候，
那个还要去把这个
剪开，
刮一刮。
对
对啊，
我认识很好，认识几个兽医。
对，会啊，可以啊，可以啊。我那个我们家那个离那个汉诺威马场还蛮近的，我哪天叫他帮你把蹄子修一修。
你这个浪蹄子。
好，来开始，开始。
好了，我介绍很多很多很多这个老饕关注的台北文化东方酒店的雅阁中餐厅，他的新主厨到任了。他前任主厨叫谢文啊，那在台湾待了几年以后，他被别的餐饮集团挖角。他会留在台湾，那可能会在101大楼里面的餐厅。
谢文，
哎，那个原主厨叫谢文。好，那现在新的主厨来了，这个新主厨从哪里来呢？从香港半岛酒店的嘉陵楼啊。那他是嘉陵楼的副主厨，叫张国邦啊。那他17岁就入行了啊，现在才还年轻啊。我忘记几年次了，现在才40几岁吧。那么叫张国邦，那在丽苑也待过，在香港的洲际酒店的新图轩，那个也是一个米其林2星餐厅啊，都待过。那来台湾之前是香港半岛酒店嘉陵楼的副主厨。讲到香港的嘉陵楼，大家可能有一点印象，什么呢？这5-6年来，台湾的中秋月饼市场，嘉陵楼都没有缺席，就是半岛酒店的这个月饼，从来没，就是出自那里，非常有名了。那现在他来接这个雅阁中餐厅的主厨啊，一方面要维系这个，要维系雅阁餐厅的品质，一方面还要维护他的信心不要坠落。因为雅阁中餐厅是台北米其林里面的一星餐厅了，那这个餐厅空了5个月没有主厨哦，那现在终于他来报道了，当然有一番新的这个新菜，有一些新的作为初亮相，就是这两天他才接受我的采访，都还没有对外公开了。那我第一次接触他的菜，我觉得有几个特色啊。第一个就是说他的味道很精准，但是他没有很浓，很舒服，很清鲜，很淡雅。第二个，他的盛盘非常的漂亮。第三，我讲到一个重点，
但他是中餐厅啊，那
广东菜，
还有广东菜，因为他从你说从香港来嘛，
半岛酒店的嘉陵楼，
好，半岛 ，OK，
对， 然后最重要一点就是很多的这个高档餐厅啊，换了个主厨，在推新菜的时候，都会这个包括饭店高层，包括饭店的行销部门，都会出手就是用这种很贵的食材，比如说鲍鱼啦，燕窝啦，或是没有鱼翅啊，现在五星级饭店都不标榜不用鱼翅了，龙虾啦，这个高档的海参啊等等，包身刺肚，
包身刺肚，
包身刺肚，肚就是花椒啊，可他没有，他出手的那些菜啊，你看似很平凡，但是懂的人就知道他实在是蛮厉害的啊。我举个例子啊，这几年珠江三角洲一带、啊、流行一个菜叫镇江骨。什么叫镇江骨？这个是上海菜，江浙菜。
什么东西啊？
它有点像糖醋排骨，但是那个醋是用镇江醋。
哦，镇江醋，
镇江醋，
镇江醋有一种特别的香气。
对，你知道这种它镇江骨就是带骨的猪排，猪小排，然后呢用镇江醋糖去做汁，炒在一起，然后做，它跟糖醋排骨有一点不一样。糖醋排骨里面会有加什么？有的是用橙汁，对不对？那这几年有的人会用什么？会用草莓啊，去做那个酸甜的滋味，然后。这种糖醋排骨跟香港有一种老菜家常菜叫咕老肉，你晓得
吗？当然知道。
咕老肉的做法怎么样？咕老肉啊，就挑好了肥瘦比例的肉，但它外面要有一层面衣，所以它然后再用糖醋酱汁去炒，
对，
去翻炒，所以它外面那层面衣有时候会咬牙，有没有？有没有？有时候
粘牙齿。
对对对对，但镇江骨是没有的，镇江骨是清就不用太白粉，只轻拍一点面粉锁住它，然后就糖醋汁。好，这个主厨他用什么？他不用镇江醋，他用意大利的巴萨米哥醋来取代镇江醋，因为镇江醋
那有什么不一样？
是我正要讲嘛，镇江醋有时候它味道很那个辛酸味很冲，很扑鼻。它虽然很香，但是有时候它很酸。但巴萨米哥醋啊，它用的就比较陈醋啊。所以它就比较稳定 stable， 就是一种比我这样形容内敛的发酵香，酸味。所以用这个来，
你讲到醋，讲到镇江醋啊，我其实这种的感觉就是我觉得我们的对于食物的味觉，有关于用醋这种的佐料的思考、啊，都被局限了。因为我发现绝大部分人几乎就都是工业醋。
也不会了。这几年在台湾的这些很多餐厅里面，镇江醋被应用的范围很多。
对，我就是在一般的家里面，因为就工业醋嘛，
方便
嘛，对，就是就白醋、黑醋那个味道就那样。可是其实醋的种类很多，
很多很多，
而且每一种醋哈，比如说有一些的台菜餐厅，他可能喜欢用一种台湾很少见五印醋。那或者你说像是外省餐厅、江浙餐厅的话，镇江醋，好，这些其实你才能够做得出那个味道来。但是我就觉得我们可能对于油很讲究，对橄榄油很讲究，然后但是我觉得对于醋这件事情来讲哦，在
越来越重视，
对，我的这样子很好啊，你才能够做得出味道嘛，而且醋的表现会让菜变得很丰富。
我跟你讲，醋是这样子啊，醋跟柠檬汁啊，它都有一个功用，就是让菜的味道更富层次，层次更立体分明。
对，
这个醋的功用在那。香龙刚刚讲到醋，其实不是只有华人的菜，日本人也很重视醋啊，日本人有什么？他们吃寿司、握寿司那个醋饭，里面是不是有橘醋、米醋，有各种各样的醋，红醋、白醋，你知道赤醋、白醋，
对。
它会因应食材的不同而用不同的醋去搭它。那醋其实分泌唾液以外呢，它可以让消化比较容易。那其实在料理烹调料理上最重要的功能是它让味道的层次更明显了。所以而且你看意大利也有醋，其实都有啦，世界各国都有不同的醋。
然后因为现在水果醋也很发达。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对，甚至有人直接喝醋的、啊、你忘了每天早上喝一匙的醋。
有，
对不对？醋饮，有没有？那个就是对身体好的嘛，因为吃起来酸进了身体里面，它是碱性的、对身体的平衡，酸碱平衡是有帮助的。好，镇江骨它这个做的是非常的好吃。我再举个例子，它的炒米粉，你看一般人新厨上来就是给你鲍鱼啊，给你这个鹅掌啊，没有，他给我试的都是一些你看似平凡却展现功力的菜，比如说这桂花炒米粉。 什么叫桂花啊？桂花就是，桂花是什么？你知道？桂花炒翅，桂花是什么？
蛋，
对，
蛋糟，
就蛋，就是蛋液，蛋液炒下去以后变成炒蛋。那芙蓉呢？
芙蓉也是蛋啊。
是什么蛋？
蛋白哦。
对，芙蓉是蛋白。好，因为不用鱼翅。
你觉得你这样子突然问我这种东西，
有点侮辱你，对不对？
是看不起我呢，还是觉得想要再好好的糟蹋我一下？
不是，我是让听众朋友加深听众朋友的印象，因为看到你的表情，他们就会印象啊、哦，上次那个姚顺讲唐湘龙顿了三秒。
对，因为我坦白讲，我你看我们认识那么久，在公开场合做这种，我绝对不会这样子对你。
不是你更直接啊！你就直接弄我，你就直接侮辱我，你不会绕个弯。
我承认啊，
对对对，
我承认，但是我觉得我光明正大，我只有明枪，我没有暗箭了。
滚！
我没有暗箭，我没有那种好像假装出个题目给你，但是
我不是假装
看看，
这是我的习惯嘛？你能不能你
对啊？
你能不能接受嘛？你支不支持？
我还是得要接受啊，因为每个人、我要附带提就我们做节目是不会 NG 的，是不会剪的，
对，
就是一镜到底的。
好，那怎么样？炒翅？我跟你讲啊，
你说
炒米粉要炒到干松舒爽啊，这个火候、温度、速度，控制很重要。我问他是为什么，我以为是大火爆炒，错，他说小炒小火慢慢炒。炒到那个味道完全入到每一根米粉里面，
而且也不能太干，
来，就完全也没有完全没有油。我告诉你，你今天看啊，炒工厉害，我随便讲啊，比如说这个炒米粉，你把盘拿上来，把这个米粉推一边，这里面没有油，盘底没有油，这个就是功力， okay, 功力很高。还有那个叫干炒牛河，有没有？你看所谓的干炒，你看这个师傅功力好不好？一样，拿起来推一边，那下面有没有一堆油？没有，干干净净。
对了，你如果常常吃外食的、那你要知道，就是说到底它的那个含油量怎么样？你不妨就是说把你吃的食物留一点点，然后等它冷了以后。冷了以后你再来看，看那个油多不多，就是你让它静置，有一天的时候你再看那个油，反正那一旦油结冻了，沉淀在底下的时候，因为你刚炒出来是看不太出来的，它大部分都被食物混在
里面。你那个还看得出来，这样结成一层，那
对，但是我想大部分的你在外面吃的食物，
就是油很多，
对，它油一定都很多，
其实不好了，
对，
油太多不好，
就是、你不太容易感觉到的。所以如果你要判断它的炒的功力到底是油放多了，还是真的在用功夫炒，你不妨留一点点看就知道了。
好的，
好，
然后这个是它的这个炒米粉，它还有一个菜我觉得也很棒，就是金汤白玉柳。金汤就是那个汤是艳黄色，黄金色的。白玉是什么？白玉就是新斑的鱼肉。好，这道菜它怎么来？这道菜它是从谭家菜有一个
谭家菜，
黄焖鱼翅。黄焖鱼翅最重要就是那个黄金汤。过去十年来，台湾很多餐厅都在学这个菜，但是做法上啊，我曾经在澳门永利酒店的金花轩采访过，那个是刘师傅啊，他从中国北京。被延揽到这个澳门去做，那也是米其林餐厅。那个金汤是用鸡油去炼出来的，黄金色。可是这十几年来，台湾很多的餐厅去学这个东西，就是用一个陶夹煲，用什么？它那个黄色是用南瓜去做，南瓜泥去做那个颜色。
我就想做那个金黄色是什么？
所以就不对了。好，那这个张国邦师傅厉害了，他怎么做呢？他是这样子。他用老鸡、全鸭、金华火腿，然后去熬了一个上汤，然后那个味道就已经很鲜了。他那个金黄色放了一点什么、西班牙的番红花 ，saffron，所以那你知道番红花下到很多菜里面，比如说西班牙炖饭，那个饭也是黄色的，
当然
有没有？
当然，
那个就是番红花的效果。
你一定要有番红花，才有西班牙海鲜饭的味道。
对，那他就是用这个方法来制造那个颜色。那我要说的是说，你看、刚刚巴萨米哥醋来做镇江骨，现在用番红花来做黄金汤， 那 这些都是他的这些厨艺，菜不见得是昂贵的食材，嗯，但是做的非常的好吃到位，嗯，然后很有层次，嗯，那这是我觉得这个可以给大家看的。我一直觉得香港澳门的这个粤菜餐厅它跟台湾的高档粤菜餐厅有一个地方不一样，
嗯，
就他们毕竟还是这个国际化的程度比较高，
嗯，
所以他们的厨师在展演演绎这些所谓的高档菜肴的时候会加入一些，国际化的元素进去，
嗯嗯，
让菜更华美，然后味道或摆盘更漂亮，嗯，那这个是我觉得厉害的地方，
嗯，
大家总而言之雅阁新竹出来了，
嗯
嗯，
好，那它的价位大概怎么样？因为它是 一星餐厅，一星中餐厅，
对，差不多平均一个人从1500-1600到2000多块都有嘛，它是单点的菜，
嗯，
它没有要强迫取分要你吃套餐，
嗯，
你可以去点，
okay，
点一个汤，
嗯，
点一个汤，点一个这个，点两个菜，点个炒米粉，
嗯，
都可以啊，
嗯，
然后它还有港点啊，
嗯，雅阁在几楼？
雅阁在三楼吧，嗯，
三楼好，
嗯，
OK，
嗯，
好，这些
文华东方酒店，嗯，
对，你可以摆在心里面参考。当然台湾的这些尤其台北市的指标级的五星级饭店里面，它的餐饮品牌很重要，哦，就是说一些的大厨都已进驻到一些饭店，也已增聘大厨来进驻到它的饭店，啊，作为饭店的招牌。除了饭店本身的知名度啦、住房客啦、管理之外，餐饮呢在台湾的饭店来讲呢非常非常重要。来进广告，回头之后继续跟姚顺聊。好，飞碟不忘飞碟早餐，我是谭家龙。来礼拜五的时间，姚顺的时间，刚我们在聊的是文华东方的雅阁中餐厅，
嗯，
好，再来，
好，那我再介绍一个这个新的餐厅啊，
嗯，
台北名人巷里的名人早餐私厨。
名人巷，
名人巷就是大安路，
嗯，
仁爱路到宗教东路那一段有没有，
嗯嗯嗯，
那个都早年台湾的第一代的豪宅，台北市第一代的豪宅聚落嘛，
嗯，
对不对，
嗯，
名人巷，因为那里住了很多名人，
嗯，
那里最早有一个餐厅大家耳熟能详叫橘色，
嗯，
橘色火锅，
对对，
有没有，讲到橘色火锅大家 就知道了嘛，因为橘色火锅被
高档火锅
被称为锅界的 LV， 锅界的爱马仕，
嗯，
那橘色餐饮集团它其实除了橘色火锅以外，它还有一个美式餐饮品牌叫 M1 咖啡，
嗯，
2010年开幕的这个 M1 咖啡，当年开幕的时候是为了什么而存在？因为橘色集团他们其实他们经营的事业啊，横跨餐饮，还有什么？还有 SPA 养生。
嗯，
仁爱路圆环有一家 SPA 馆叫 Sakura，
嗯，
有没有听过？老爷大厦。
我知道老爷大
财神大老爷大厦，就是那个仁爱路圆环那个地方，
哦，对对对，
那个很啊，哇，都是台湾的这个名流啊，
嗯，
影视红星都喜欢去那个地方做 SPA 按摩啊，
嗯，
那其实后来他还开了一个叫 M1、
嗯，
开在这个名人巷里面，嗯，那这个 M1 咖啡就是为了 M1， 因为 M1 开在地下室，
嗯，
那个 SPA 开在地下室，他一楼啊空间太小，所以他的老板呢，啊，
嗯，
就想说好，我开一个这个简餐，
嗯，
卖美式的餐厅，美式的这种沙拉啊，三明治啊，
嗯，
欧姆蛋，
嗯
，omelette，
嗯，
蛋卷啊，那结果生意越做越好，然后再经过了这个康熙来了吧，
嗯，
这个小 S 跟蔡康永的这个一介绍，哇，
嗯，
生意大好，
嗯，
现在在立足市场，我刚刚讲2010年开的嘛，现在立足市场10年后，今年因为疫情受控，他们决定往信义区挺进，
嗯，
到星光 A11 馆开分店，
嗯，
那这个分店就跟他本店的风格就截然不同了，本店暗暗的，
嗯，
然后很低调，现在这个新的店是走这种加州风格，
嗯，
就是有绿意，有木头，然后呢这个很舒服，就是加州风，很慵懒的风格，
嗯，
哎，那这家但是他的菜还是维持了他当年的这个很简单的直球对决的不走花俏路线，比如说欧姆蛋。
你现在讲的是 M1
对吧 ？M1 咖啡
，M1 咖啡，就是说它有早餐，
它就是早餐。我跟你讲，
对，但是我说那百货公司怎么可能有？
没有，所以他现在进去那个地方是就开正常嘛，就跟着百货公司走。
对啊，
可他的本店
10点半啊，
对嘛，
嗯？
你知道他当年在名人巷里面，他是除了双盛啊，
嗯，
还有这种说，我们讲美式早餐好了。
嗯，
今天就算 TGI Friday， 但 Friday 现在有一个餐厅，他，
嗯，
有早餐了，在林森北路的这个星星大众，那个他有早餐了。
嗯，
可是，在2010年，
那边是应该要卖早餐，
连 New York Bagel 都没有七点开啊、哦。连 New York Bagel 都没有七点开哦，早上七点开哦，它算是第一个在七点钟就开始营业的美式早餐店了。
嗯，
这个 M1 咖啡，
嗯，
所以就累积了非常多的这种名人呢、啊，
嗯，
去那边吃。那他的菜不花俏啊，就是巨无霸式的汉堡。那个汉堡在台湾现在洛梨还没有人用洛梨夹在汉堡里面的时候，他当年就有了。为什么？因为他用了一个美国回来的厨师，现在已经七十几岁了。那个美国回来的厨师，他就很简单，就是老美的方法。他是华人，但是用老美的方法来做，比如说那个三明治，
嗯，
汉堡排是牛肉的，然后呢培根，然后起司，然后洛梨，
嗯，
然后蔬菜番茄，哇，那个一个汉堡这么大，
嗯，
然后他都是用定时形式来做，
嗯，
做他的早餐套餐。比如说他一定会有什么，比如说一个汉堡。它一定会有一个 yogurt 燕麦 yogurt、
嗯、
然后一定两杯饮料，一杯是果汁，一杯是茶或咖啡，就是很舒服。你一个价钱就是一顿，
嗯，
然后从七点开始，你可能吃到十点吧，就很舒服。你比如说它的欧姆蛋，嗨，那 omelette 里面加了很多东西嘛，那里面羊菇啦，这个洛梨啦，番茄啦，培根啦，起司啊，那一样，它这个一定会配什么，你知道？欧姆蛋以外还会配一个炒蛋，还会配一个燕麦，
嗯，
还会配一个沙拉，就一个 tray 里面会有四个，然后一定会有两杯饮料，所以就大家就觉得很满足。他也没走花俏路线，就是用这种方式。那现在开到进军信义区了，我相信他可以成功的争取到很多新时代的年轻客源的青睐，
嗯，
是吧？
没有，我的麦克风掉，能够一直都先好。但这种的业态哦，
嗯，叫咖啡了，咖啡其实就是餐厅了，
嗯，就是说开始卖早餐，那表示就是说，因为它又是西式的，它的对象，它又是显然就是说，它的对象是比较早起的年轻人，
不见得哦，他在他本店的时候不是年轻人哦，他本店的时候很多是六七十岁的人哦，
真的吗？
真的。
这么早去吃，可是我
因为很多长辈去运动回来，要找一个舒服的地方吃早餐，然后看报纸聊天，真的喝咖啡，
对，因为我偶尔我早上早起去一些比较西式美式的
早餐，现在
是那个都是
你现在都去哪里？你去哪里吃早去美式早餐？
我都是跟着走的啦，就是跟着家人走了、哦。那就说这个
天母，
那天母地区上比较多，你就发现就是说它其实是有族群文化的差异、就是不同的世代会到不同的地方吃早餐。
那
坦白讲，就是说烧饼油条店还是很叫好，
那当然那个是最方便的，
但是它就比较家庭，那比较年龄也大概都是那中高龄比较多，
也不会啊。你看我们新中街的那家超级早餐店，
我想真的这整体来讲，西式的早餐店啊、哦，西式的早餐店，你说 omelette， 其实它还真的是比较年轻化的。
你觉得啊，年轻人比较喜欢、
就是年轻人有些，因为像我觉得年轻人的生活固然像你一样从年轻颓废到现在也还是有，可是我觉得有一些年轻人现在的观念不太一样。
怎么说？
就是会早睡早起，
嗯，
就早上起来之后做运动啊，然后跟朋友约，因为你一旦早起享受过早起的好处，就你会发现，哎，你忙了一大段，什么事儿都做完了，哎，结果还有半天，
是，
对不对？到了中午的时候，哎，好像吃中饭就像吃晚饭一样。一算，哇，我还有这么多时间，你会突然觉得时间多很多。所以生活正常跟不正常啊，其实会大大改变你的时间感，你的生活的。
就是你每天比别人早起两小时，你的生命一个礼拜下来就比人家多了14个小时。
还不止，而是如果、
啊不止啊、
如果你每天比他多两小时。你其实一年就比他整整多出一个月
啊，他不是一样，你在玩数学吗？
你14个小时没有概
念，
但是就是人家只有12个月，但你有13个月，你能想象吗？
你这好为人师，就是这个毛病，真的是。等一下，来看这边，看这边啊，来，
没有问题啊，因为这很重要啊，就是你每天、
啊、讲得好。
对，你每天把握两小时，因为如果你没有经过那过程，你不太知道，就是说 我常开玩笑讲说，哎，当你们很多朋友，以前特别以前还在做新闻工作的时候，那你就知道有很多人都要睡到日上三竿，不到中午就不起
床。我跟你讲，我很早就有这个体悟了。我很早以前就在讲，人生精彩啊，不在于吃早点，而在于起早点。嗯，你早点起床，就是这样子。多人家很多时间，像我现在啊，我们之前啊，大概一年多前，我说我四点多起床，对不对？我现在两点多就起来了，我就该死，哎，
两点多起来的话
就睡不着了，你知道，就很多事情，有很多社会压力、责任，然后就脑子就停不下来了，然后就开始学你啊，东摸西摸，四点钟开始把电脑打开，开始写了，七八点出门了。
我
你不是四点多起来吗？
对，但是我不会的，两点多起来。
我现在就乱了嘛，生理时钟乱了，压力你知道吗？一直没有成就感，就觉得活到这把年纪了，这是怎么混得那么糟呢？
不，我觉得会了，就是说，
完了，注意啊，
就停经之后呢？
你看，所以我就知道。
那你会，
大家有没有发现唐湘龙要弄人之前就会先来一段子？会啦，就是
我担心你啊，就是说你这种的症状，就是说以
阵头
对，就以停经之后的反应来讲，你算是比较激烈的。
真的啊？那你呢？
我没有，我很正常。我说了，我每天，你看到我每天一定好，比如说这个呢是咖啡，对不对？
对，好营养哦。
我每天呢都喝
八杯。
没吧，像这样的大概要喝到三杯，
那比我少。
那但是回到家之后，我一定是茶。
哎，对对对，
而且是浓茶。
哎，完全一样。
我即使睡觉前的时候
还是喝
浓茶，早上起来还是，然后照样睡，然后睡到闹钟响，然后才会起来。
所以任何的东西都没有办法去控制你，你完全是靠自己，任何的东西都没有办法左右你的生理，你是靠意志力。强大的意志力，
那讲得太好听了，哪有什么意志力，就是已经生活的调子就这样，
生理时钟已经是顺了，
对，就是这些咖啡因对我就不发生影响啊，
对对对，
就是一样都要这样，对，
我觉得我好羡慕你，
就都还是一样，
我其实我也是了，
对啊，所以这生活的你像我们这样早上忙一个上午，哎，觉得工作都忙，像姚顺已经赚到钵满盆满了，可是一看，哎，我还有半天。我要干嘛都可以，那但是你会发现有很
谁是这个样子，只有你好吧？你又在那边，
然后会有很多人在。
哎，你为什么老是要这样胡扯八道啊？
很多人
我要是真的什么钵满盆满炉满什么满的，我只有对你不满。哎，好了，
这个 ending 还不错，
还不赖啊？
对，还不错，对不对？好，来进广告，回头之后继续跟姚顺聊。好，飞碟网飞碟早餐，我是谭湘龙。来，礼拜五的时间，姚顺的时间，来还有一段再来。
来，我再介绍一下了。最近这个韩式爱美酒店的韩式食谱，它推出这个煲仔菜，它一口气进了600个新的煲仔，煲仔的广东话我们就是砂锅了哈。但是我们传统看到现在很多饭店用的砂锅都是日本制的啊，日本制的砂锅，那上面有上了釉啊。但是这个他们等了大概九个月才进到这一批600个这个砂锅。为什么要进这种？他们从潮汕。就是大陆的潮州汕头进来这种砂锅，他们这个砂锅是裸的，上面没有上釉，然后下面还箍了什么？箍了铁丝的，所以这种叫做箍煲，就是这锅嘛啊，下面箍了铁丝，为什么？因为它的密度比较松，密度比较松，然后呢，那个热度一高，它很容易破。所以他就必须得箍这个铁丝箍住。那我说，那你干嘛那么麻烦呢？要非要用这种锅，你就不能用传，就是用大家现在流行？他说不一样，他说吃煲仔菜或煲仔饭啊，煲仔饭好吃。我喜欢吃他的什么？你知道？
是锅巴。
对，
当然是。
他说那种密度比较高的，上了釉的，是温度是控制可以控制，但是锅巴不容易出来。
对啊，就是它还不见得是巴，就是会有一层比较硬的饭，
就是那个饭就是焦香嘛，
比较硬
脆，脆 对, 对不对？焦香脆酥脆
有口感，
对，但是那种不容易，你得压，但他现在进的这种就比较容易，那当然他就进了，然后就结合这个都又出了一大堆的新菜，出了一大堆的煲仔菜，煲仔菜跟煲仔饭最大的差别在哪里？不小心要说好，不是问你啊，我自己在讲。 煲仔菜跟棒哎，要不然你心灵又受伤了。
你干嘛那么心？我还在想啊。
啊，你在想？
我在想。
好，拜拜，来来。
好，你说。
煲仔菜跟煲仔饭差别在哪里？
你说吧。
好，你喜不喜欢吃煲仔饭？
喜欢。
煲仔饭哦，最重要生米煮到熟饭。
生米煮，
然后
就是姚顺最喜欢的生米煮成熟饭。对，好，再来，然后
给了你一个梗，
对，
很棒，但没反应，
嗯。
那生米煮到熟饭以后呢，再把一些这个，比如说辣味，最有名的就是腊肠嘛，
对啊，香肠
放上去，
腊肠再淋一点那个，当然香肠、腊肠那个油脂渗到饭里，
对，
那才是重点啊，
对，
好吃就在那里啊，
所以那个就是生米煮到熟饭吹熟了以后，把材料放上去，加了盖焖一下，煨一下，好，这是煲仔饭，对不对？
对，
煲仔菜不一样，
嗯，
煲仔菜里面的菜啊。每一种材料要分开，有的炒，有的煮炖，
嗯，
弄过以后，各自处理以后再合起来放到砂锅里，
嗯，
去微焖加热，
嗯，
这两个的差别在这里，煲仔菜跟煲仔饭的差别在这里，
嗯，
对，还有一种叫煲汤，对不对？
嗯，
煲汤，
嗯，
对不对？煲汤又分两种啊，煲三炖四，
什么意思？
那个数字指的是时间了，
嗯，
就是。煲汤就是把材料全部放到这个锅里，然后开了火去煮。
嗯，
那炖，
嗯，
就是隔水加热蒸炖。它的差别在哪里？它的差别在煲的汤浓浊，
嗯，
浓而浊，
嗯，
那
因为材料放里面，
放在里面滚，
嗯，
那炖呢是隔水。
通常煲汤的那个食材是不吃的。对不对
啊？对，例汤，对，
就把就拿掉，就喝汤，
也有人吃就是了，
就是养生。因为这个啊，这还是有道理。那在香港算
把味道全煮进去了。
因为香港算地方小啊，可是香港的平均寿命很长，
是吧？你有研究啊？
然后香港的平均余命比台湾长，就你
真假的？
当然，所以你不要觉得香港，
你这数字哪里来？
嗯，查就给查
得到。不是你怎么查嘛？你到哪查？
这很
keyword 关键字嘛？那这分享一下嘛？不要
你就查
香港平均寿命。
对啊，平均余命你查就可以查。
余命
对余命对，就是查平均余命，那你就可以查得到啊。那因为这个很重要，就是说就像我常常讲，
健康饮食。
你看台湾看起来这么小，南北400公里，可是台北人的平均寿命就是比高雄人多五年。
有吗？
当然啊，
我以为台北人比较短。
谁说这就是错觉？就是你是人在福中不知福，你知道吗？就是所以你常常
那你天龙国，
所以
又比我长。
所以你常常会不知不觉流露出那种呢老寿星吃砒霜的那种的感觉，就是不知道自己的幸福。你要知道，你要
对，我也学到一句什么老寿星，
老寿星吃砒霜，
那什么意思？
活得不耐烦了、啊，就这样子。
哦、
对不对？那你像台北人的平均寿命比高雄人多5岁，台湾的南北简单讲就是说越往北寿命呢越长，越往南的寿命越短。那平均数刚好就在台中的那个位置，这是很特别的、哦，就是他。
那你有没有找出答案吗？
早知道跟公共医疗啦，跟比如说空屋啦，那跟这些大概都有关系。那跟水质，总而言之，它就是呈现这样。当然，那里面还包括了像是自杀率啊等等的问题。这个题外话了，我只说差五岁是个很大的差距。
那，
全民健保。20年的时间才把台湾人的就是说呢这个平均寿命呢拉高了大概4岁多，砸了这么多钱才能够把一群人的平均寿命透过公共卫生的改良能够拉高，可是台湾南北差5岁。
哇，你好棒、
啊、这个差很多，
你好棒，
对、哎哎、就有一些
所以他跟香港煲仔饭有什么关系？
没有，我的意思就是说，香港人他们有很多的
跟这个煲仔饭，
他们有很多的养生的观念跟手法，不见得不对啊。比如说你刚刚讲他们煲汤是他们的，觉得是养生的进补的好那种方式，就觉得是一个照顾家人。然后煲个汤，好像就是对你很好。然后呢，家里面有人呢帮你准备汤品，因为食材是不吃的，精华都在汤里。那个呢是一个养生的概念。那我说它是有道理的，因为香港人平均余命不差。
好，太好，今天终于有点收获了。
对对对，就啊，有很多就比吃更深入的东西。
哎哎，对对，来了，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注意哦，来了、来了。
没有，就还是听姚晨讲。对，好了，因为时间的关系、那礼拜五的时间，感谢姚晨来到节目的现场，
谢谢。
那所有的姚晨呢提到的内容、餐厅等等，我们都会很快的，那请我们的制作人呢整理呢，在飞碟联播网、飞碟早餐的，
我还有脸书
啊，对、那当然呢，你可以直接呢上姚晨的
美食
中
央
社，姚晨的 Facebook 的美食中央社，
嗯，
那个呢，那个是很有人气。我说最重要是因为他所有的采访不止在节目当中提到的，节目当中没有提到的，他在媒体的发表的或者没有发表都会在上头。
对，
那你他有他的文字，有他的照片，那餐厅的资讯呢在他的美食中央社里面也会一览无遗，那方便呢你在做美食搜寻，把姚晨中央社那设定当作是你的追踪的对象、要吃要喝的时候呢把它叫出来看一看，应该都有很大的帮助。感谢姚晨。